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分析了台湾永续报告啊，去年的状况。那么当然在现在企业已经开始重视 ESG、SDGs 这样的一个趋势。可是也有很多有些团体会认为啊，这个很多企业也在借此机会漂绿。上次董事长也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漂绿这个名词哦，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好，我们全世界很多环保工作者哈，环境的爱护者，他们大家都很努力在这些工作，他们也很关心这个很多公司啦或社会团体啦甚至政府啦等等，他们有没有认真在做环保环境的工作啊。然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他们最痛恨的一些人啊，最痛恨什么人？痛恨人我们叫做漂绿啊。漂绿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你本来不是绿的啊，等于本来这不是白的，我把它漂白了，漂白变得很洁净，就漂白。我们衣服要漂白，说穿起来白衬衫白的很好看。但有个单位啊，他本来实在是对环境不怎么爱护，甚至还破坏环境，然后呢他就装的样子很像这个真的是很爱护环境的人，那就让人家觉得哦，他是一个非常爱护环境的绿色公司啊，假的啦，这就是漂绿啊。所以这个漂绿讲起来是真正讲他这个名词不是随便大家讲，这个名字是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Jay Westerveld 这个人、他提出这个概念出来、他说那个时候很多旅馆、在这做一件事情，他说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环境环保的问题、他就吹捧他说这个、他旅馆的毛巾都是重复使用的啊。当然很多人喜欢用毛巾用新的了哈，不过旅馆不可能通通给你新毛巾的，旅馆用一次还得了哈、他可以稍微比较差一点淘汰早一点，他不可能用一次的了、他就说我为了这、环境爱地球，所以我这个旅馆通通是用、不断的在洗的毛巾、所以差一点没有什么关系，就因为要洗嘛，是吧？可是呢这个旅馆在做很多废弃物回收的时候根本乱搞一把哈，厨艺乱丢一把，这个什么、所以他就是把一个小事情夸大出来代表他全部的事情、这就是说这个组织啊或企业用不实的方法夸大的宣传对环境保护跟永续经营的作为、这就是漂绿了，叫漂绿。哎，那你说这个漂绿，所以大家就很关心了，我要知道他这有没有什么漂绿，你怎么看法了？那我们在这里讲常见的漂绿的方法大概有几种，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大概了解看看。第一种的你常常看到叫暗示性的图像，暗示性它这个东西产生出来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这它是到底是怎么爱环境，它就是把这个它的这商标的包装、就设计一个大自然的图像啦，或用绿色的了花草啦、弄得很漂亮一个包装出来，你看到就很喜欢、因为眼睛看到那是一个非常优美环境、而且那个是很漂亮的世界，很好，其实那只是图像而已，跟它里面的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暗示性的，让你觉得你买的心里很安心、好看了、就是啊、第二种是不具体的文字、什么叫不具体的文字、抽象文字太多了、 这个友善环境啊，绿色产品啊，爱护大自然的产品啊，到底这个跟他做的有什么关系啊？他是不是这样做？以前啊，我们看到很多介绍信，这个我们的人写介绍信跟外国人写介绍信推荐人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有时候你看外国人写介绍信啊，觉得他写的很小一件事情，他就说我为什么认识这个人，在什么时间，他跟我工作多少时间，我观察到哪几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从某观点上他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很具体啊，他把他做跟他关系什么。那大部分的我看，因为台湾书所谓八行书了哈，有一些哦，这个人青年非常优秀，非常好，很有希望啊，为人很好哈，啊，讲的都是也不晓得为什么得到这个结论出来，这就是不具体的文字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要讲真的，你到底是好在哪里啊？你跟我讲清楚，你爱环境怎么爱法，就是这样，你不能讲说我是环境友善，这样的话还是抽象了一点哈。再来就是模糊了这个焦点啊，隐藏部分的真相啊，有些你把那个小小的部分做得很好，把它放大，放大以后呢，你就会其他你忘记其他部分，因为任何公司跟人一样，它都不是完美的啦，没有一个公司很完美，没有一个人真的百分之百完美，但不完美过程中有好的部分，有比较差的部分。如果这个公司对环境做得很不好，但是它还是有一部分做得对环境很好啊，它就把它放大，哇，放得很大，让你觉得哦，这环境它都很好，它这个东西又可以这爱护动物，爱护什么东西。它没有想到生产过程中，它生产很多的废弃物，破坏的环境更大，或者是它去砍山，这个上山砍柴，砍这些原木都不应该开采的地方，那个行为是不好的，但是它有部分行为是好的，就把它放大，模糊了焦点。再来哦，就是说过于专业的描述了哈。什么叫过于专业的描述？因为可以想这个时代进步很快啊，大家所学都不多哈。小学的就算大学毕业，大学也不过是一个专门学问那一部分而已。你隔一个科目你就不太懂啊。这专业的话就很多，他就写一大堆很专业术语，你也没看懂，没看懂，哎呦，蒙混过关的，这是好公司，就是这样。啊，再来就是无效的认证了、啊。哦，现在哦，全世界都很流行认证了，也很多流行奖励哈，怎么讲？那、很多人家就编一个奖励就出来了哈、啊，就认证了、啊，还是无效的东西都很多、啊。甚至呢，学术界都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像学术界还有一种事情，在东方啊，在台湾啊。在中国大陆都有这个现象，都有规定说，哎，你要发表几篇论文，啊，你要发表几篇论文，那这个论文呢，一定要在国际上去把它发表才行哈。所以就很多人很聪明，他就想啊，你们要发表是吧？他就到日本啊，或到其他国家，美国去，这边办一个国际会议啊。那国际会议去的都是这些自己人。跑到那边去啊，然后也在那边发表，不是在国际上发表，你我在美国发表，这也没有人会去查那个发表那里面的人是谁，都自己人啊，所以这变成一个假的一个认证啊，就是说、哦、我有国际会议啊，那认证也是一样，也没有人去查那认证公司是什么样的认证公司了。当然，我们有很多百年的认证公司啊，或者比如说英国标准公司，那一百多年那个不会有问题。可是天下那么大，你也不晓得是什么公司啊，所以是各种方式，你就会发现说，我要漂绿的方法其实是蛮多的哈。那么不是小公司做这个事情，大公司也会做这个事情啊。比如说大家的宝马公司啊 ，BMW 哈，他在2017年说他做个电动车的广告他这么写的。零排放的 i3 电动车是一部干净且能够回馈环境的车辆。哦，这很好，他是做电动车嘛，这没有错。可是呢，这个英国政府单位就说，英国的广告标准局就讲说，你这个会误导这个民众。你这个车之所以对环境很好的时候，是在 你使用的那一段时间你是用电嘛，是吧？所以你就没有排放，你非常好，就是这样。那比一般的汽油车当然是好，没有错。但是电动车说你这样说，你本身是一个零排放，但是汽车制造的时候跟电力的过程你都会产生碳啊。你不能讲说你这个车都是零碳排啊。你只能说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零碳排，这也就是很多人就讲说，对电动车啊，对这个电动摩托车在台湾，他说有什么用？你搞了半天还是二氧化碳排放很多。当然了，我们骑一部电动摩托车的时候，它是不会排放二氧化碳，但是你的电如果是火力发电厂发出来的电，它当然你的碳排是非常多，只是换一个手而已，本来是发电厂的，而现在变成这里啊，会产生这误解。所以呢，我们在做这广告的时候就很小心了、啊。那 BMW 其实他本来讲的意思说，他应该讲清楚一点，我就说我开放，我开这个车的时候是不排放的，我这很好啊。所以这英国标准局要他修正了、啊、哦，所以你就想，哎，这都大公司啊，不是小公司，也会有一样的问题出来。所以这个嫖利的行为啊，你就会很注意到说，大家怎么去关心哈、啊？那关心以后怎么做？他为什么会有嫖利的行为出来？最主要因为你个嫖利会有结果的，不是没有结果。因为嫖利结果，第一个你误导这些民众说觉得我公司是怎么回事，非常爱护环境。另外一个，等一下我们还会讲。现在很多所谓的这个绿色的基金哈、啊，我们叫做绿色金融，那里面有规定，如果你是属于绿色金融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给你一个优待，优待什么？你的贷款利率可以少一点点了，少一点就很多。如果那个数量很大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全世界就产生非常多的漂绿的一些公司出来去申请贷款。他说我这是要申请绿色金融了。那贷款的人如果不很清楚的时候，他就给你了，哦，他就赚了很多钱，是因为他省了不少这些贷款的经费。所以现在这个整个投资方面哈，你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说这些公司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而且不是只有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刚才是讲漂绿了哈，漂绿。所以呢，那政府怎么做呢？政府就要规定很清楚，哪些是漂绿，哪些不是漂绿啊、哦？所以各国政府都开始规定了，欧盟政府也正式要做个分类，哪些行业、哪些做法是属于是真是一个是绿色的啊？哪些不是属于绿色，分清楚。那其实我们政府也正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政府在金管会推绿色金融行动方案 2.0 的时候。他也是要在最近比较短的时间会提出来，告诉你哪些是属于我们在谈的事情，哪些实际上其实是不是，只是你假这个名字做而已。好了，那你这样讲的是漂绿之外，现在还有个名词啊，那个名词是等于叫社会漂洗啊，刚才是 green wash 啊，现在是 social washing 啊，就是说。我来漂社会面啊，漂社会面的结果跟刚才是相同的、啊。你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爱护是这个员工的公司，只是说你误导人家一些部分，跟刚才的想法是差不多，让你觉得你的公司对这个员工是非常好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最近兴起的。刚才讲过，我们前次也跟各位提过。整个全世界的投资非常重视 ESG 的投资，那 ESG 投资里面就有社会面，那有社会面的话，为了让这些投资公司说，哎，我很棒，我做得很好，所以呢 ，ESG 都做得很好，所以他就编很多故事出来，让这些投资公司说好，你来给我投资就是这样，啊，那这时候一的话就是产生漂绿了 ，S 的话等于漂社会了，就是说。我这个其实没有做那么好社会工作，哎，但是我跟你讲，我做了半天了，我就告诉你就可以做得很好。这个在2020年的时候，在 COVID-19 的时候，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哦，这个世界上这个风气就整个起来了。 因为大家知道去年是很辛苦的一年，在西方国家里面很辛苦，那么很多人都是封城锁国之后，公司就是你可以看哦，很多公司宣布破产啊，很多公司辞退工人啊，哦，这样的话其实对社会是不是很平安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那公司没有办法撑得下去。所以我说觉得台湾的老板们其实是很好的，大家应该很珍惜跟劳资关系，他没有这样把它辞掉哈。那这个西方国家就发生非常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刚才 ESG 的投资的问题，投资公司来投资一些公司，他就会看，他认为那些不爱护员工的公司的话都不会是好公司，因为你不爱护员工的话，员工也不会有向心力给公司，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些公司到头来哦，这些人对公司向心力不好，他随时会离开，这样的话公司没有办法做百年公司，做一个很好的公司下来，所以他们现在很关心哦。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就因为这样的关系非常强调重视劳工的权益跟人权的维护啊，所以这时候社会漂洗的事情也随之而起了哈。反正天下有正面就有负面，你要注意这个东西，就另外也会出来啊。这就是这个世界目前的现象。
嗯，好，我们现在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当地球发烧时》。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是漂绿这个议题啊，刚刚除了解释漂绿是什么意思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全面性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理解到消费者怎么看漂绿的这个意见。
好，这个世界变得很坏啊！现在主要的消费者，开始移动了。过去的消费者是年纪稍微有一点，赚钱赚的比较多的哈。那现在消费者逐渐移到所谓 Z 世代来了，或者叫做 Y 世代的。如果讲 Z 世代是1995年又出生的啊 ，Y 世代的1980年又出生，那这些世代出生的人基本上是在世界上是等于消费的主力了，最主要的。那他们的概念中哦，是非常关心这个永续的存在啊。那所以我在这里提的问题也是供所有的大家年纪层的大家去了解，这个怎么去看呢？我如果是消费者，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漂绿也不漂绿啊？因为现在都在讲几个字啊，我公司是有环保意识的，我是有环境友善的，我们是有序的公司的，尤其永续公司这个字现在已经在台湾被滥用了啊，什么都虽然大家讲我都是永续的公司，可是你要去查它是真的还是永续啊，只是讲讲给你听而已。所以如果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你稍微关心一点的话，他第一个这个是有一篇文章写的蛮好的，他是这么说，他说你第一个要注意数据的问题啊，而不是话术的问题。他比如说哎呀，我这公司是永续生产的，环境友善啊，然后我们是做回收的啦，那就要问他到底回收几成啊。如果100%来算的话，说不定回收50%，他都讲说其他95%其实跟回收没有什么关系。他有没有公布他们什么这个量化的指标给你看看，他真的在做这个事还假设在做这个事情啊？当然很多东西开始做的时候是比例不会高，它是慢慢扩大了，但是不代表说他做那个倒是做全部了。那比如说 Adidas 他们做的非常好，这是才开始不久的工作，他们的球鞋做有一部分球鞋全都是用回收的海上废塑胶做成，这很棒啊。那这慢慢的开始就是，但也有一些公司，他也是时任牙会啊，做了一点点，然后他就说他全部做公司做回收，那不要被这个所误导了哈，这个是很不太容易做，要这数据要搞很清楚。那第二件事情哦，天然的并不是对环境就是更好了。比如说现在有说人造丝的哈， 人造丝的话，它怎么做？人造丝的话，你讲这是天然的东西，可是人造丝哦，每年在全世界为人造丝要砍1亿5000万棵树，所以天然到底好不好，就看你用的原料来的好不好。你不要说我这是天然的，没有错是天然，但是你因此要去伤害很多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见得很好了，就是这样。那有人用竹子了哈，那竹子你在使用，那现在竹子你用一大堆农药哈，而且你在这个用竹子做的这些天然的这些衣料布料或者纤维等，它漂白又漂这个颜色的这个漂各种颜色的时候，它用的这些化学药剂其实是很不好的啊，所以它看怎么做。所以你不是看它天然不天然的这个那一部分的原料，你要看它整个制成还对环境有没有什么破坏。那再来就讲，有人讲我这个是纯素的啊，我这个是都是自然的东西，纯素不一定代表永续啊，这个呢就两件事情啊。那常常比如说你说我这个是纯素的东西，我这个是我不杀这些动物啊，我用人造皮草了，我就不再去用狐狸毛或者是貂皮毛。可是你如果用的是石化燃料做的，其实一样啊，对这个社会也不是很好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变成选择性的问题了。其实石化燃料在未来的几年逐渐也会慢慢消失掉，因为这二氧化碳产生还是蛮多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纯素的完全用这些非植物性的东西这样做的，有些东西其实也没有照顾很好。我们现在很多在讲说，你在购买这些的时候，你是脑筋里面想的是动物的权益的，但是你因为动物的权益，可能你部分取代动物是消耗了、消费了你的环境的成本。然后再来就是说，要了解一下这个公司在做衣服的时候，它是怎么做法。我们刚才讲漂绿以外，还有社会漂洗啊。社会漂洗就是说，哎，那个公司到底用的工人是怎么样？我记得在2014-13的时候，有一次在 Bangladesh 啊，在孟加拉发生个大楼的倒塌了，上千个工人死掉，那很可怕一件事情啊。哦，那时候所有的这些大的服装品牌公司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有代工在那里。如果他的代工厂哦，社会环境做得很差的话哦，而且还产生非常多的困难，这种生产线供应链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不好的哈，就是对整个社会也不好，对整个公司形象也都是不好的。我们了解一下他谁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他对工人待遇等等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单位出来，比如说公平服装基金会啊等啊，这些他们都去查这些公司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啊。那再来就是认证啊，认证的话就是说还是认证很多种啊。那现在认证越来越多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只认一项，还认很多项。一个产品出来，它过程中很多项，你要很清楚，它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合乎各种标准去啊。现在大家要推行公平交易了，公平交易不但是喝茶有公平交易出来的东西，你纺织品也是有公平交易啊，那么各种都有。所以各种这个认证的，你合乎这些认证的，你要看它是比较完整的，还是只是这个做这个部分而已。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人去买东西问那么多事情哈，但是实际上这个社会有很多的 NGO 专门在整理这些资料哈，有时候看看那些资料就会晓得，这是真正是好公司还是漂绿公司还是社会漂洗公司，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呢，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要想一下说，哎，我买这个公司，那公司是不是有很多健全很好的方案在处理这些事情，还只是跟你讲的好听的而已啊。这个时候透明啊，开放啊，让这公司更清楚。所以我说做 CSR 报告为什么这样做呢？ 它就是让公司更透明更清楚，让你去了解我公司是怎么经营的哈。那么所以现在哦，这些供应链很长的公司哦，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公司都有这些永续部门非常紧张啊，一不小心马上就会火烧到身上来，人家对你公司就开始怀疑说，哎，你是在嫖利或者做社会剽窃啊。所以我们当 ESG 变成非常重视、大家关心的同时的时间，很多负面的这些事情会发展出来，那我们要去多了解就是。
好，我们先在这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谈到漂绿的议题啊，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谈到企业的发展 ESG 的永续企业的报告撰写，那么其实在股票市场上呢也推出了这样的 ESG 的基金，不晓得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买？我们现在进入股市分析了吗？
我们这里不是进入股市分析了，因为基本上我们只是让大家更了解一下 ESG 基金在讲什么事情，在投资什么事情。因为人哦，有时候讲君子欺之以方哈，就是我讲个道理给你听哈，啊，听了你很能接受你也会接受他的观念。所以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身体健康，他知道你非常重视身体健康，他就知道你非常注意这有毒食物的摄取的问题，所以他就说，哎，我这个是有机什么什么食物，其实是假有机啦，你也搞不清楚，东西是很漂亮是很好，可是有机不是这样讲的，有机你要是做个有机的食物的话，你第一看那个土地是不是有机啊，如果土地不是有机的话怎么办？所以土地是不是有机，就是说通常严格的讲的很多国家，你这个土地要有机的话，不是今年我不撒农药就是有机啊，它要差不多六七年以上经过检验合格之后，都没有撒农药，也都没有撒这些杀虫剂等等，然后好些规格完了才能真的叫这是有机的土地，从有机土地生出来的东西你叫有机啊。哎，你不能讲说我今年都不撒农药，我今年都这个不撒这个人工的肥料叫做有机啊，所以这个假有机的。那一样酒也一样，像酒很多酒很好了，那是真红酒还是假红酒你不太清楚、啊、其实我们台湾早期有很多说板舵的，在那个在路上板的，那里面给你喝那个橘子水都是随便你喝，喝不完的，你要喝就喝，其实那不是橘子水啊，那个是实验室调配出来的化学水啊，出来跟橘子味道是完全一样、啊、所以你要问那个，哎，你这个橘子水是现榨的还是说是从桶子里面来的，如果从桶子里面来的很可能也是很好的，但也很可能是假的、哦、所以那基金也是一样，你说这个你这个是永续基金，那到底冠上永续这个两名字或 ESG 就是永续型的基金吗？哎，这个是你要仔细去看看的真的还是假的啊。当然我们早期开始做的时候要讲永续基金，第一个要排除这些所谓的罪恶股了。什么叫罪恶股了？军火啦，烟草啦，这个不能叫永续啊，这个都是害人的、啊、军火一定是杀人的，那这个烟草一定是有害身体健康的啊，这个不能放在永续基金，如果有的话那它是有问题啊。那再来就是说很多的基金现在讲我们有很多的评级平等啊，现在 MSCI 啦，这个道琼啦，很多东西大家都有评级、啊、说这个是很好的公司啊，很不错，这个是已经做了相当好的一个评审跟那个过滤之后这个比较好公司。但是哦，如果真正在做投资人的公司的时候，他要的资料应该比这还要多、哦、还要多，因为有些各地方所产生问题还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要去看那个基金的时候，我倒过来先去看那个投顾公司、啊、或者是投资公司或者投资基金本身的公司本身是不是真的 他很关心这个 ESG 或者他 CSR 做的很好。如果那个公司哦，他根本也不管 ESG， 也不管这个CSR， 然后就告诉你说，哎，我跟你讲，我介绍 ESG 基金给你哦，那这个基金哦，你可以投资，你不要相信他。哎，他自己都没有做好，他怎么知道别人做的好不好呢？这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说，先了解那个公司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在做 ESG 啊？否则他只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一个推销者而已，就是这样。好，那再来就是说，那个公司看看他自己有没有办法去评量。刚才讲，那公司本身要做好啊，他才能推销这种基金啊。那本身要做好，他最好他有本身的一个分析的功能出来。哦，除了这些，刚才讲，这是道琼指数什么什么，这他人家分析完，他还要再分析一下他自己的哈，分析他那个公司，主动去分析他公司的，气候变迁的应对问题啦，或者是人力资本的问题啦，产品责任问题，整个他本身有个分析的能力，而不是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推销员而已啦。那这所以。我们看的公司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件事情啊，经理人哦，在投资公司、投入公司治理的时候，真的对企业永续发展有用吗？哦，那当然是非常有用了，但是也要很仔细的再去检查分析这些事情，因为你要去看那些公司啊，所以。我有时候在那时候我在英国的时候，在当代表的时候，我就看，他们有很多投资公司，他就要了很多年轻人，有些比如说很好的学校啦，牛津、剑桥啦，或者什么学校，他们毕业生有的学生物的，有一些化学的啦，有学什么啦，哎，很年轻啊，大学毕业生啊，他们就把他要去当他的证券分析师。我想奇怪，他这个人都不懂啊，他又不懂什么叫证券，不懂，然后就可以做，哎，因为他们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他是多元的分析了，他不是只是分析说股票买卖而已，他去查这个公司基本上他是不是很好做的，他在环境面怎么做啦，他公司治理面怎么做啦，所以他各行各业人都要啊，所以这种分析很清楚，所以这些经理人就做这公司，要去分析一下。哎，这些公司在公司治理的时候，他们投票情况是怎么样？他的股东参与状况是怎么样？甚至他们的这些股票最后分给公司员工的时候，或者奖金方怎么分法，是不是很公平啊？如果你发现说他不对啊，他分析的结果，他的公司给他公司的员工的股份。都交入到少数人的手里，那个少数人可能是人头也说不定啊！啊，这当然这是很仔细去看了、啊、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这样讲讲就可以了。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在基金投资的时候，他基金投资的这些人员其实对整个社会进步是有很大的影响。好了，那这些东西一下来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哦，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讲讲就可以，这其实国家要制定很多的一些规范跟标准。那现在，从欧盟开始了，欧盟开始他就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他就要制定一个标准，说，欧盟对这个整个基金有没有漂绿哦，他要有个方式去查它，啊，这个查它的话是在，2023左右要生效，他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他已经公告他要准备做这个事情，然后要去这些所有的这些基金的管理公司，他们要去仔细去分析一下有没有漂绿的行为。因为老实讲，我们说叫一般人啊，投资人去了解漂绿是很困难的啊，那要叫这个消费者去了解个东西漂绿其实很困难，那要有 NGO 的团体或者哪些团体去做，但是 NGO 团体其实是不够的哈，所以政府会跳进来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金管会在今年大概也会提出比较更明显的这些规则准则出来，让我们在这个整个绿色金融里面，它很清楚的定义出来。什么是我们要做，什么是我们要关心的，我们不能让这些一些漂绿的公司或漂绿的基金，利用这个 人们同情或人们喜好环境的状况下，他来做这些他的盈利的方式啊。所以我是觉得，整个台湾啊，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整个世界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ESG。那在关心的同时，对社会、对国家、对这个环境都是非常好，但是也不要误用来这个变成一个生财谋财的工具，那就不是我们原来推动的目标。嗯、
所以，真的 ESG 其实不是只是企业的责任，其实消费者本身也是负起很大的责任啊。
Yep, 我想大家消费者、国家、政府、公司，大家都有共同责任。
好，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